朋友们平安。如果大家有圣经，我们一起打到圣经，我们打开圣经罗马书。罗马书的第十二章，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看到以后，我们一同来读神的话语。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你们如此的侍奉，乃是理所应当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变换，叫你们查验何为神良善、纯全、可喜悦的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主你，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打开你的话语，求主你亲自向我们讲话。主，我们感谢主你在创世之初，你直接借着你所创造的世界来告诉我们，你是那位创造的主。你借着你的儿子来到世界，你告诉我们，你是那位慈爱怜悯的主。你借着他的复活告诉我们，生命不只是我们所看见的，还有那我们看不见的，但是可以进入的永远的国度。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敬拜。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的敬拜。让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如何过上每一天能得到你所应许的祝福，如何过每一天能得到你所同在的喜乐。求主你把这样的祝福和喜乐让我们深切每一天体会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求主你赐给我们那荣耀的盼望，因为这盼望是我们活的动力，也是我们生的意义。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你保守台上所讲，台下所听，都出于主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我们如果仔细的来看整个人类的历史，我们发现会有非常有趣的现象，特别是像我们中国慢慢的历史当中呢，你会发现有很多伟大的君王，而且每一个君王呢都有很多的我们所谓的叫三宫六院啊，都有很多的嫔妃。很有趣的现象，我们发现只允许君王这样，我们发现有很多很多花心的君王，但却很少有花心的皇后或者嫔妃。因为一旦发现的时候，那就把他们置于死地。但是很奇妙的是，在圣经上介绍有一位君王，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这样的一位忠心的，他是这样一位执着的好的丈夫，好的丈夫。我们今天的社会也非常有意思，在中国出现了很多的名词，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那我们特别到国内，就是二奶、三奶。这次呢，我回到国内的时候，我碰到我的表哥，他的跟他的太太两个人呢，并算是分居异地，他说为了生活，一个在我们的家乡东北，另外一个在温州打工。前几天他给我打电话，他说呢，我的嫂子要跟他离婚，所以他从温州回到家里边来，非常痛苦。我说到底什么原因呢？他说这不是吗？一个人在家没什么事情，上网，40岁了还网恋，非得要跟我离婚。哎，我说这些，我早就去年回去我就告诉你，我说你们夫妻不能够分居，一定要在一起。他说真的就被你说中了。我说那你现在怎么办呢？他说你看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呢？他说那些离婚分居都是你们美国的事情，咱们家乡哪像那么传统。我说还咱们家乡传统，我说我到温州 都已经四奶五奶都出现了。你看现在这个社会，我们就发现这些的风气是非常的普遍。30年以前，如果有这类的事情，人家叫羞辱，是吧？不正经。但是今天这些事情出现，你知道大家都怎么说？有本事，真有本事，是吧？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在国内有很多的城市里面都有他的情人，挤奶挤奶。所有的朋友都说这是有本事，真有本事。你看到我们现在面临一个什么样时代？什么样时代？我们谈到了这个三奶四奶，你说跟我们这教会有什么关系？跟我们今天的敬拜有什么关系？我们做了牧师之后呢，你就发现呢，有很多的会可以开，很多的会可以开。我在开会的时候越来越很有意思，发现很多的会特别的实用，告诉我们怎么样如何处理好长子的关系，如何增加主日学的人数，是吧？如何增加敬拜的人数，如何让你的教会成为吸引人的教会，如何让你的诗班成为吸引人的诗班。总之就是把人带到教会来。实际上从过去的几十年，我们发现在北美的教会里边的整体的敬拜人数并没有减少，但是发现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却越来越边缘化。那么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我发现很多的教会简直是漂亮的不得了啊！我曾经去到一个教会去，我发现他们教会的免费咖啡都是 Starbucks， 对吧？而且他们的儿童照顾简直好的不得了，那个礼堂一坐下去比我去过的音乐厅都漂亮，非常的舒适，不断的装修，真的漂亮。我问他，我说这个礼堂大概你们建的时候花多少钱？他说将近3000万美金。哇，我心里3000万美金，我说我们值一个教会，对吧？3年总共的支持都不超过10万块钱，3000万我就算可以支出多少教会？3000万美元，3000万美元。你看到的，大家都在讨论去教会的问题啊，怎么把人带到教会。但圣经上所谈的是那些敬拜我的人，所以我们常常把来教会和敬拜等同起来。但是你仔细想，来教会的人呢，那个心思意念都不太一样，你知道，有的人来教会呢是为了感动，因为当教会的音乐一好的时候，我跟你讲，我在的教会，我们是跟一个很大的美国教会在一起，那个音乐是 number one， 真的非常的好，非常的有气氛。我跟你讲，你不信主的人，我就常常带一些新的同学，我说你们想感受一下美国的教会吗？他们去了以后，哇，他说我在国内去到音乐厅要花好几百块钱才能欣赏到这样的音乐。他说你们教会里面真有人才。我说当然真有人才，那个教会的音乐好的不得了，真的感动。但是是不是听到了好的音乐感动，就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属神的基督徒？不一定，不一定。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来教会是为了孩子啊，我们发现特别是很多的孩子喜欢教会，所以父母不得已跟着孩子走进了教会。那很多人来到教会的时候是因为教会的提供这样的服务，是吧？我最初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人来教会就说：“哎，先了解美国的情况。来到美国以后，啊，哪块最容易了解呢？你要了解法律上的一些的事情，你要找律师啊，找律师要付钱的。来教会了以后，教会的人愿意帮助，不但愿意帮助，还能够给你一碗饭吃，是吧？我们发现很多的时候，大家来教会里边有很多的不同的动机。有的人来教会是有难处了，突然发现夫妻关系出问题，突然发现孩子出问题，突然发现身体出问题，那个时候来到教会寻求上帝的帮助，寻求上帝的帮助。有的时候来教会有人说，哎，教会挺有意思啊，特别我在我们教会当中常常有个人呢，他说我讲完道以后，他说，哎，牧师， 你怎么让我想起来中国的像赵本山什么的？他说听起来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对吧？听起来很有意思。所以有的时候呢，他来了是一种 entertainment 啊，感觉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但是我们知道，教会的真正的目的，基督徒来教会的真正的目的是敬拜，敬拜上帝。那么什么是一个真正的敬拜？什么是真正的敬拜？我们发现呢，在旧约里边的先知有一句话讲的是非常的刺人的心的，你知道他讲的是说百姓用嘴唇敬拜我，心里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的也是枉然。在圣经上有很多的话，事实上你是不能读，你读起来是非常扎心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就讲到说，有些人在那日审判那日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主，我曾经替你传道赶鬼行神迹，那意思就是说，你看我做了这么多都是奉你的名。主耶稣说，我根本不认识你，根本不认识。所以这里边常常就让我们思考的是，那到底谁是可以进入天国的人？到底上帝要我们这些人要什么？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敬拜错了，在这一生中做错了，我们进入神的国可能是枉然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已经被神招到教会来的人所最重要最要深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如何的敬拜才是神所悦纳的敬拜。那在罗马书当中呢，整个的罗马书的前的第一章到第十一章 build up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点，就是人，全世界的人都在罪中，全世界的人都可以靠着神所赐的恩典耶稣基督相信他得救，不需要你任何的行为，也不需要你任何的功劳才能换得了得救，那就是白白的领受他的恩典，领受他的恩典。也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呢，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一节，他就概括了这样的一句话，他就事实上对前面的第十章有个总体的概括。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你看到没？这里边他在这里边想要讲的，我要劝你所要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建立在两个字上面，神的慈悲。慈悲，那什么是神的慈悲呢？我们知道神的慈悲就是神先爱了我们，神先爱了我们，他先忠实于他的恩约，他说爱人他就把他的儿子拿出来了，他说爱人他就把他的一切都交给我们了。从古至今呢，这个儿子是非常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你发现在各种各样的文化当中，那么儿子象征着所有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圣经当中让耶稣没有变成个女儿来到这世界，你没发现很有意思，他让他成为一个儿子在那事情，因为这儿子代表着一切的拥有，按照当时的文化来讲，就是所有的财产要给的什么儿子。那么他把儿子献给了人类，也就是他把所有的一切献给了人类。那么神的慈悲就是他先爱了我们，你不可爱，你犯罪了，但是他把对爱所有的一切给了我们，所以这是神的慈悲给了我们。当我们呢要明白怎么样整体的神爱人这样的一个结构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更清晰一点。圣经当中哪一本书里边你读的最多？是创世纪还是腓利门书？最短嘛，读起来比较快一点。还是约翰一书？神就是爱， 还是福音书，耶稣在里边所讲。我想有没有人说我最喜欢圣经的一本书是利未记，有没有？但是你知道利未记这本书在圣经里是极为重要，为什么？因为利未记其他的书信当中都是描述耶稣基督做了这件事情，他说了什么，其他另外的就是讲到说哦，耶稣基督做了这些什么，我们现在刚做一些什么。但是利未记里边就是讲到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在那里边你看全都是神说的，那你觉得很有意思，全都是上帝说的话，你们读的最少，全都是神说的话，我们觉得最没有意思，对吧？你翻到利未记什么献祭，这个祭那个祭那个祭，这很痛苦读起来，对。但是这本书里面却恰恰讲到了没事都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吩咐。哎，我们觉得常常我这一次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一定会把这本书略过去，我一看这个东西现在不实用，马上就翻过去。但是利未记这本书里面非常的深刻，他讲了五种不同的献祭，前两种是处理罪的问题，也就是人怎么样才能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后三种是处理当人来到神的面前之后，后边所献的祭就是什么，感恩的祭，纪念神的美好，对吧？纪念神的供应啊，素祭，我们丰收了，上帝感谢主你供给我，纪念神的信实慈爱，非常的奇妙。当你想到这个祭背后的真正的含义的时候，你才发现哇，真的很奇妙。前几种我们跟神关系处好了，后几种怎么样，我们活在他里面，上帝的供应慈爱，我们来感谢赞美他。你看那新约的表述就是这样，过去献祭能解决一次一年或者一天的问题，那么在耶稣基督里的献祭，当你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一次永远的献祭全部解决了。所以现在你只要说，你说我承认耶稣是我的救主，你随时你说耶稣祷告，你就来到神的面前了，不用去咱们再扛头牛，对吧？拉几头羊到那儿给他们干掉以后，对吧？我说我跟他们讲，我说现在的教会比过去干净很多，他们说怎么干净，我说现在你来了我们不用杀了，对吧？要不然的话还得杀牛杀羊，一烧你的教会变成什么样。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一次的献祭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的圣徒呢，我们不需要做前面这部分了，我们已经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剩下的部分就是如何的感谢，如何的赞美，因为我们领受了这个恩典，也就换句话说如何的敬拜。我说很多的问题，神学上的问题，什么平时的争论，教会的问题，世界的问题，传福音的问题，所有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归纳到一点，就是敬拜。上帝看我们不是看我们这个人奉献了多少，这个人传了多少福音，这个人做了多少的事情，这个人传了多少的道，上帝看我们说这个人是不是在敬拜我。敬拜是一切的中心。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呢？因为那里边当敬拜的人还没有敬拜。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神的话语？因为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敬拜，要知道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到底我们是谁。因为看到神的好处，所以我们就敬拜他，因为他爱我们爱到把一切都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要敬拜他，他是值得敬拜的。所以当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前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慈悲怜悯是我们敬拜的前提。也就是说罗马书如果没有前十一章，你读到最后从十二章往后，你只不过是学了一些教条。基督教如果没有耶稣的死，我们所教导的只不过跟中国的所谓的伦理道德是一模一样，因为没有根基的爱，强迫自己去爱，那是非常生硬的。 而且也是没有 joy。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看到我们的一些弟兄姊妹，哎呀又要去，新鲜怎么来这么快，又要该听讲道，又要主日学，今天讲道时间太长，因为主日学时间太久太没有意思。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尝不到那种敬拜的快乐。敬拜就是爱的交流啊，这个爱起来是很快乐的。你看到一个人热恋的时候是这样吗？一个人热恋的时候都是神采飞扬的，所以你看到他有好事的时候，你知道人的眼睛就亮亮，对吧？人的这个心里就快快乐乐，对不对？但是你看到我们在主日参加敬拜的时候，我们相当的一部分的弟兄姊妹都是处于失恋的过程当中，我们很愁苦的，我们不知道有一个爱人这么的爱我们，我们不知道怀着这种迫切的心来去了解他，来去认识他。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很快乐的生命。我不知道当你太太非常爱你，爱你到全心全意的爱你的时候，你很痛苦吗？没有，你肯定很高兴，对吧？我就说一个人不管工作上多么的痛苦，有多大多少的事情，但是他有一个太太很爱他，回到家里一切都会好。我自己在开始教会的时候啊，当时很多的事情，一天到晚哇，怎么能够带人信主，怎么能够大家来到教会，对吧？然后我们也出现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拼命，对吧？有不同的建议，怎么建立这个教会，怎么建立这个。但是不管这些事情有多么烦，回到家里边，我太太对我很温柔很好，哇，这一切都不重要，对吧？不管怎么地我有家，不管怎么地怎么样，有个人爱我。那么人最痛苦的就是你什么都有了，对吧？你说我房子大大的，我公司开的多多的，可是没有人爱你，你很痛苦，你知道吗？我很早的时候在俄国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他据说他是中国在重庆第一个亿万富翁，然后他一个人跑到莫斯科去了。哎，我就问他，你在这边有什么业务啊？他说没什么业务，我出来散散心。我说你散心要到中国海南岛，你跑到莫斯科这地方，这有什么好散心的？他说哎，没办法，没法待。我们就开始聊天，他讲到他说过去的时候他穷得不得了，所以就发誓要赚钱，后来真的很成功啊，赚到钱了。他说但是发现有一点，他说现在钱是有了，老婆不像老婆，孩子不像孩子。那什么意思呢？他说钱有了的话呢，老婆就整天惦记这个钱是怎么花的，这个秘书是什么样的，对吧？这个周围的不能够找女人在他的周围，对吧？他就发现一个问题，他说他老婆整天的怀疑他跟这个女人那个女人这个女人那个女人，所以他非常的痛苦。孩子也一天在几个孩子的背后总是嘀咕，哎，咱爸死了的时候这个公司那公司哪个是属于我，所以他非常的痛苦。他说我过去没有钱，我起码我是个丈夫，我是个老子，现在有钱了之后没有一个人真正爱我，他都是惦记我成就这个事业。你看很有意思，这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最近他们在国内的时候，他写了一个很有趣的这个一段的总结哈，我给你讲一下，很有意思。他说没钱的时候养猪啊，有钱的时候养狗啊，没钱你就养猪，对吧？杀猪致富。没钱的时候在家里吃野菜，他有钱的时候呢要到酒店去吃野菜。没钱的时候在马路上骑自行车，有钱的时候在客厅里骑自行车。然后呢，没钱的时候想结婚，有钱的时候想离婚啊。没钱的时候是老婆兼秘书，有钱的时候是秘书兼老婆。说没钱的时候假装有钱，有钱的时候假装没钱，这是中国现在的社会一个很好的反应。 很好的反应。所以你看到是非常有趣的，非常有趣的。那么回到这里边，我们回过来，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敬拜啊？这是最关键的。我信主好多年，一直没有找到这个很好的敬拜。但是我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人呢，咱们都是功利主义培养出来的人，所以呢，我们是一个功德的心理。什么叫功德的心理呢？就是我做的多一点，我就得的多一点。当你发现这种做法在神的国里边不 work， 因为你记得在马太福音二十章的时候，有个园主招一群人来到他园子里工作，对不对？先来的啊，后来的，最后一个小时来的，发工资的时候全一样。那这就惨了，你知道？你想多做点，到神那里多得点，上帝先告诉你，嘿，这个不 work 的。所以我们人呢是一个功德的心理，因为这个世界上所运行的准则就是你做的多得的多，做的好怎么样得的就好。那么上帝在这里边是谈到一个恩典的准则，恩典的准则。所以这里边呢，那么真正的一个敬拜呢，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不是靠世界的功德，而是靠恩典。那么看明白什么是这种的恩典，我们真正敬拜的开始就是这里边讲到说，你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我们常常的读圣经的有一点好像是跟有点大话一样的，什么把身体献上，什么叫把身体献上？我们今天把自己把自己烧了，对不对？那身体献上全都献上，那全都献上我过日子怎么办？对不对？我其实我们的理解常常是有一些的跟神的心意有一点差别，有一点差别。我们要真正的理解神的心呢，才能够理解到这句话。什么叫全人献上呢？咱们大家有多少在这结婚呢？有多少想结婚的？所以结婚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得预备好了。如果你要结婚的话，你说我嫁给你，你说我娶你，你不能跟你的将要结婚的那一位说，咱们俩结婚吧，我大概有100万，我留50万，是吧？我爱你的大概80%，那20%我想留着，对不对？你即使有这些非分之想，你都不会说的。你说哎，我爱你到海枯石烂，对吧？我就是全然的属于你了，对吧？就我们唱歌的时候唱的很好听，对吧？全然的归你，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这里边的两个人相爱的时候，都要你的婚约一签的时候怎么样，两个人，我就说爱情的真实就是把钱往一起放，工资放在一起，这是最简单的一种表达，但这不是全部，是吧？你两个人你不能说 OK， 咱们俩结婚之后呢，你住客厅我住卧房，这不行，你什么都要 share， 对吧？ share， 我们 share 的，我们两个肉体的 share， 最后产生一个孩子，就到这种地步。对，中国的成语啊都非常的写的非常好，叫水乳交融，就混在一起了，这两个人最后就分不开了。所以这叫夫妻。那么这里边所谈到的时候，如果我们用叫全然的爱你的话，用夫妻的关系，你就明白了。也就是说，上帝把他全然的爱了我们，我们作为他的未婚妻要 make 一个 decision， 我们也要全然的爱他，这叫回应的爱。我从来不会去，任何一个聪明的男人都不会找个女人说我爱你，我全然的爱你。那另外一位说，这样吧，每年365天，我300天跟你在一起过，另外65天我自己过或者跟别的男人过，你要不要这样的？不会，对吧？你一定期待他全然爱我，我也全然爱他，这就叫 make a deal， 婚姻。所以我们明白三心二意的爱呢，就不是真正的爱。你不能说我爱他爱到留一手，那就不行了，那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爱，对吧？所以全人的爱才是最精彩的爱，而且我们人类特别崇尚这种爱。 你就看到流传最久的故事都是什么故事？ Love story， 爱情故事，人读不完的就是爱情的故事。你知道中国是你看到现在的电影啊剧院啊，始终这些所谓的世界的名著，其实一个最中心的传扬就是爱情啊。中国梁山伯与祝英台，什么西厢记，西方的什么罗密欧与朱丽叶，对吧？到处人就是爱，哇，就爱的死去活来，这个人就觉得过瘾。你发现没？那个你特别是到年轻的时候，你看那爱情小说，看完一本就一本，哇，全都是跟爱情有关系。你发现跟爱情没有关系的，大概都不太精彩，都不太精彩。你发现能够一代一代传流的，都是爱情的故事，都是忠贞不渝的爱情的故事。你看到那些三心二意的爱情，连写书的人都不愿意去写它，那叫 entertainment， 流传不了下来，不被人内心那种真诚的永恒的价值所接纳。所以我们看到，那么真正的爱呢，这种死去活来，这种全然的爱，是我们最所喜悦的。那么我们看到上帝对人的爱就是这样，爱到死，再爱到复活，直到把我们从一个死的人再给爱活了，很有意思，对吧？这种全然的婚姻的爱。那我们看到真正的敬拜呢，真正的敬拜呢，又有了第二点，我们现在跟上帝结合了，婚姻有了。那么婚姻的下一步，当你进入到婚约的时候，你需要的是什么？是不变的爱，持守在里面，忠贞不渝的爱，忠贞不渝的爱。你看到呢，这里面所讲的说，你们如此的侍奉是理所应当的，理所应当的。最主要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什么叫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常常讲，不要效法的世界，那别人找二奶，那我不找了，那我得吃啊，我得喝啊，我别人买房子，我也要买个像样的房子。所以我们常常把这种不要效法世界呢，把它特别具体化一种的地步，具体化到失去了圣经的本意。那什么叫不要效法世界呢？实际上用最简单的话语来讲，就是别被人勾引走，别被人勾引走。这个世界呢，有很多很多的诱惑，你没发现吗？啊，一个基督徒常常被诱惑走。你看到，哎，我工作比较忙，哎，我这薪水加了，我要转个地方，我这个什么什么，我本来上帝是呼召我要在这个众牧师，但是我现在我就代职侍奉。哎，我最近太忙了，我就代职侍奉也做不到。牧师，你理解我一下，我工作太忙。圣经上也讲到了，工作也是侍奉神的。我们的人到什么地步都有什么样的理由的，你知道？所以我们发现呢，人常常被诱惑走，被诱惑走。那我们在婚姻里边就知道了，我不能够跟我太太说，对不起，我有外遇了。你要理解，这个世界这么多的女人，她有那么多喜欢我的，你看我就一不小心我就有外遇了，你要理解，她会怎么样？她会告诉你，那世界有那么多的男人，你要不要我也有个外遇？你看到持守不被诱惑是我们的本分，对不对？因为我们都你想给自己找理由，但是不给对方原谅的。你会发现我们都不希望说我们的太太说跟我说，对不起，我有外遇了啊，就一次，你怎么样？你说那好吧，下不为例。过两天再说，他说我有第二次，你不会的。你说你不要，你要持守在这个婚约里边，因为我是你的丈夫。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子民，作为一个说爱我们全人爱我们的神的心腹，我们要做心腹，不能做二奶哦，三心二意，三心二意。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抵挡诱惑是你对爱回应的本分，没有什么难的。 你就发现呢，我们很多绝大多数的夫妻都可以抵挡的，对不对？因为你知道真正爱你的，你人的衡量是很容易的。其实我知道，这是我有一个爱我的太太，又给我生了几个漂亮的孩子，那我怎么能够舍得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不去被诱惑，因为什么？我有了最好的。人，你知道基督徒为什么常常被诱惑？就是因为你不珍惜你的里边有最好的，你没有看到这个上帝价值的时候，你是很容易被诱惑的。圣经上做了几种很有趣的比喻，讲到天国，我们一想到跟从耶稣，我们就说背起十字架跟着耶稣，哇，好痛苦哦。但圣经有另外的表达，你可能都忘了，可能我们传道人有问题，总是给你们传背起十字架，所以你们一想到进天国就是背起十字架。那圣经讲到说什么？天国好像什么？好像一块地里边埋着一个财宝，所以你要变卖一切把这个财宝拿到。天国好像一个无价的珍珠，你变卖一切拿到这个珍珠，这是非常智慧的选择。我告诉你，奥兰多现在的房子据说降了很多。假如说我告诉你，十年之后你现在10万的房子变成1000万，你会不会把你的银行现在所有的钱都倒空，你买几个房子？会不会？谁不会？你举下手。你不会，你是傻子吗？对不对？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因为你不sure，是不是？当你知道真正价值的时候，你 make decision 是非常容易的。人家跑到我那去，我常常是这个讲完道之后，有的时候做见证之后，有的人就跑过来说：“哎呀，你真不容易。”以前赚钱的人现在怎么走上了服侍神的道路，好像很痛苦一样。那你的，我就说这个比那个还好，那个要自己赚钱，现在这个是别人送钱了。以前是自己给自己发工资，现在是上帝给我发工资。以前是靠自己，现在是靠上帝，这个很奇妙的。你坐飞机的时候，假如说飞机颠簸的不得了啊，去年我回国的时候，飞机上哇，这个颠的很厉害。旁边有一个以前在中国做电视台的一个人，他颠的很厉害，他就一下把我抱住了。然后我说：“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好好的，我们为这个开飞机的祷告就是。”他说：“你真的不怕死啊？”我说我就为飞机祷告，飞行员祷告就是死，我死我知道去哪，你死你知道去哪。他说不知道，我就在飞机上跟他传福音。我说为什么？我谈到说给飞行员祷告，你要知道，我们如果在一条船上，在一条飞机上，当这个飞机出问题的时候，你最先想到是谁？那个开飞机的这个时候别睡着了，对不对？你关心的是这个。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国度里边，在教会里边的时候，我们为谁祷告？为那个牧师祷告，为这个教会祷告，为耶稣基督神的国度祷告。这为什么上帝一给我们主祷文说你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那国的一个成员，对不对？我们的国到了，我们就享受到所有的一切。所以你所求的，你一张嘴去求什么，我就知道你的心在哪。因为你最在乎的是什么，就表明了你现在的这种 level， 属灵的 level。 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耶稣基督这个大船的时候，耶稣是船长，我们出问题的时候找谁？耶稣。没钱找他，工作出问题了找耶稣。如果他是那位真善美的神，他让我们受苦是为了什么？我们的好处。他让我们濒临绝境是为了什么？我们的好处。 你要成为基督徒，你回过头来，你只能说一句话：若没有那些的苦难，我不会走到上帝的面前。我常常想到我自己，若是我成功了，若是没有经历那么多的，我来传福音，我可能早都作得要死了。我们都没有按照我们自己都找不到上帝的，所以神才来找我。凡事顺利，你不会依靠神的。在美国的人是最不愿意依靠神的，美国的基督徒是最不愿意依靠神的，你信不信？因为你生病了，你低了你的保险就去看医生，你听医生的超过于听上帝，对不对？你实在医生说了，哎，根据我的经验，你这种你大概只有三个月，所以这个时候你才比较坚定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个时候教会的出席率才开始明显的上升上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危机感，因为我们还靠自己，还靠世界，因为我们没有全然的委身给上帝，因为我们三心二意在这条道路上，因为我们常常想起来我们原来敬拜上帝服侍教会就是送点钱啊，参加一些教会活动啊，这个太肤浅了，这叫宗教活动，这不叫敬拜上帝。我们一定要把信仰跟宗教有明确的区别。这个世界上很多的行为是宗教行为的，有的人你知道心情不好就跑步啊，有的人心情不好打球，有的人心情不好来教会，但是不等于敬拜上帝，只是一种表达的方式而已，这叫自我的安慰，这叫宗教的情节，宗教的情节。你看到我们人呢，特别是基督徒，我所看到的有很多现象是非常的痛心的。我们在教会当中，我发现最多的人表现最好的时候，就是人在没拿到绿卡之前啊，非常明显，对吧？不得不这么讲，因为太多这样的例子，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在没拿到绿卡之前，开放家庭，传福音，什么都行。绿卡一拿到了，歇了半口气，怎么也要纪念一段神的恩典。等到公民的时候，基本上来教会就给你牧师点面子，这是非常可悲的现象，弟兄姊妹。因为这里边就是表达了一件的事情，这是典型的二奶心理。什么？我要的是钱财，我不要这个人，这个人再老再衰我都可以跟他过，但是我要的是我想要，这是非常突击。你知道北美你发现很多人离婚的时候，我发现没有几个离婚的时候是在申请绿卡这段时间才离婚的。那么绿卡一拿到了，突然发现这个老公挺难过的，看他什么都不顺眼，过去的同学对我现在有一点好感了。我们发现很多都是这样的现象，拿到绿卡拿到公民，家庭就出问题了。那老公当年办绿卡的时候他都比较可爱，而且是可以忍受，拿到绿卡之后找到工作以后，看着他就怎么样都是难受。因为你现在觉得有个资本我可以跟他分开，那我们很多的信徒也是这样，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任何的资本，因为算账的时候还没有到。现在是我们在结婚，这个虽然是领了结婚证，那个仪式真正的那种仪式还没开始，还有一段的 period，还有一段 period， 一段 period 就是让我们来看看我们的 heart 到底在哪。神已经全然的做了他所做的事情，现在就看我们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不能一边爱着世界一边说我敬拜上帝，这是完全的矛盾。那我们再来看，真正敬拜的顶峰乃是按照神的旨意去敬拜他。所以后边讲到只要心意更新变化，什么意思呢？要查验神的良善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就很有意思哈。那么神的敬拜是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 诚实的敬拜。可是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很多的敬拜是虚假的敬拜，当时讲到犹太人对吧，他们法利赛人以为奉献了，以为祷告了，以为所有的事情都做了，就是真正的爱，真正的敬拜。所以我们还是回到这种婚姻夫妻关系当中，你说我们结婚了，我也没有外遇，但是我们的日子还是不精彩，你知道为什么？有没有说我结婚了，我也没有外遇，但是我夫妻生活不好，是不是？我们很多的夫妻关系很平淡的，就两个人你看也很好，结婚了，两个双方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俩整天愁眉苦脸。为什么？因为常常一个想去东，另外一个想去西，对吧？一个人说早上八点起床，另外一个人说要睡到十点，一个人说晚上要八点去睡觉，另外一个人说我要十二点才去睡。所以你看他很多的不和谐，对吧？一个人说结婚久了说哦呦你不了解我，对吧？你不体贴我。我发现这个问题在于哪儿呢？因为在关系当中啊，你如果不了解对方的 heart， 没有办法谈到关系。爱当中你不了解不认识对方，你没办法去爱。我举个例子哈，那我们早期跟我太太谈恋爱的时候，我太太每次情人节我都要买画，买贵一点的画讨她的喜欢啊，她很喜欢画。现在我如果过情人节我花100块钱买个画回来，她说哎怎么花这么多钱。所以你看到这个人的心意更新在变化，过去他在乎的是那个，现在他在乎的是这个。所以我们常常做事情的时候就是这样，在夫妻关系当中更重要的是按照对方的喜欢的，按照他的心意去来满足这种心意，而不是说我就是我给你买200块钱的话你怎么这么不高兴啊。你说很多的事情，你发现在人与人的沟通之间呢，你发现很多的时候是你做了以为你做得很好，结果对方没领情。我在家里边有的时候我想哎呀帮家里做点家务事，洗个碗子或者什么的，后来发现洗碗太太这碗洗的你这一洗碗水就崩到哪都是，我心里想我洗就不错了，你看我崩到哪都是，这是这么不领情。你会发现很多的家庭的事情就是这样，对不对？你觉得你挺大的好心，结果人家没领情，挨了一顿骂，对吧？所以我们看到呢，我们使与神之间的相处也是这样。我们常常我们讲到说耶和华神是一个 personal God，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知道他的心意，要怎么去拜他，要怎么去跟他相处，怎么样跟他相处。所以我们知道相处的技巧，我们就知道神的心意，知道神的心意我们就知道怎么样讨他的心意。上帝很知道讨人的心意的，你知道吧？上帝总在你最喜欢的时候把那些最恰当最喜欢的给你，对吧？我们发现神给的都是最好的，神给的时间也是最好的，他特别会选择，特别会选择。我们看到哈，那我们人怎么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呢？其实很多的事情是你所知道，我们当跟一个人了解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你最喜欢两个人在一起，对不对？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哎，最喜欢听你恋慕的人讲他自己，对吧？哎，你在讲你小时候时候什么事情，对不对？你最喜欢的讲哦，你最喜欢他讲他的 story， 对吧？你特喜欢你的对方讲他，哎，你越了解越多，越来越多，你心花怒放。你看圣经就是上帝，你打开圣经，上帝就开始讲他的 story。起初我是这样创造天地，起初你们的祖先是这样的。然后我把你们的祖先从这个埃及领出来，然后我把我的儿子赐给你，然后你的教会是怎么发展。他在讲一个 love story， 他讲他自己，你看我是怎么做的，我过去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我将来还是什么样的。所以上帝在讲述他自己。我们打开圣经，你就仔细的说看到，哇，我们所恋慕的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我们最其他的，你看我们另外的方面，我们最喜欢谁是什么样。当我们认识我们的 跟一个人相爱的时候，我们特喜欢什么呀？他的朋友讲他，哎，我女朋友的朋友碰到我了，哇，讲他的以前他们之间的故事，哦，听起来特别过瘾。因为什么？因为我女朋友在这个里边的事情。所以你看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经常什么呀？我们喜欢圣徒的故事啊，谁谁谁，哈森泰勒，哇，到中国去啊，我有1000两黄金，我要给中国，我不留给自己。讲的是谁呀？你以为他讲的是爱中国人吗？他讲的是他对上帝的爱，上帝的朋友。我们最喜欢说，哇，要做一诺就好了，他跟上帝同行，一下就走到天国去。我们为什么读到亚伯拉罕？为什么读到大卫？为什么读到保罗？为什么读到彼得？这些都是上帝的朋友。那讲谁？讲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故事。所以我们都是要听到这些。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当我们呢与神交往的时候，我们喜欢听他的，我们喜欢听他讲自己，我们听他别人讲他。我们最喜欢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愿意主动给他交通。你发现谈恋爱的时候非常的有趣，谈恋爱的时候你没什么事情，你总是拨个电话给你的情人，哎，你现在干嘛呢？我在刷牙。你怎么刷牙？都是说一些无聊至极的话。我们就是主动的去沟通，主动去接近，主动接近。所以你发现很有意思，那要交往有两项是特别必须的，就是要花时间，是不是这样？你说没有一个人说我谈恋爱的时候我没有时间谈恋爱，所以我的老婆，我现在的太太特别爱我，没有。你谈恋爱你再没时间，你工作再忙，你再加点加班，你都会凑出时间来花出时间谈恋爱。另外你肯付代价，你知道花钱没有问题啊。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记得我的初恋的时候，哇，去听说什么那个南京有大杂烩上有美国冰淇淋，120块钱一根，不行买，这月饭没有了，不行，要瘦一下，对吧？所以你看到爱到是一定的时候，人肯花代价，人肯花代价。我们看到真正的敬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肯花心思意念。你可以想象当年挪亚在建方舟的时候，沙漠里面建方舟，别人都说，哎呀，这个傻瓜，你看还在建，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但是怎么样，他不在乎，他整个脑子里想的就是我的神让我建的，这一定是对我有好处，心思意念都在神的里面。亚伯拉罕把自己的儿子领到那儿去，要拿刀去杀他的时候，他不心疼的是他的儿子吗？他当然心疼，但他知道神给我的这个儿子他要了，我杀一个可能给我10个，对不对？所以他在这里面想，他只能是凭着这种心思意念，他的脑子里所做所想的更多的是想那个上帝，而不是想他自己的利益。所以我们看到非常重要的是，当我们自己经历神的时候，我们花时间付代价，心思在他的里边，所以这个就叫真正的敬拜。所以你回过头来，真正的敬拜，我今天用一个婚姻的比喻帮助大家来明白，我们嫁给了耶稣基督，我们要忠实于他，我们每天的心思意念都在他的里面，因为生命是他给的，复活也是他要赐给我们的，天国的一切和未来的永生他已经给我们预备好了。那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只有很简单的一条，思想神，持守圣洁，这就是神对人所要求的。神说我什么都给你了，咱们家里边所有的一切都给你了，银行的钱你可以随便花，所有你今天所赐予的儿女工作都是我赐给你的，但是我就要求你一点，忠心的爱我。因为什么是天国？天国就是敬拜的地方，天国就是人被造而真正完全的 fulfill 实现他所被造目的的地方。那么人被造是什么？敬拜。天国里就是敬拜，享受敬拜的地方。你说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敬拜，将来到天国的时候怎么可以能够敬拜上帝呢？ 如果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心思意念都是想着别人，想着世界，到天国里边岂不是羞耻吗？我们见主的面子，你说耶稣基督他要的是一个圣洁的心腹，是一个忠心于他的人。上帝不要二奶的，也不要三奶，对吧？所以我们要明白，真正的奉献就是完完全全的体会抓住神的爱，持守在爱里，然后心思意念都在你所爱的这位神身上。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记住这段经文，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的侍奉是理所应当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一定会来，而且我们今天比我们信主的时候，离神到来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们看看这个世界，上帝不来，我们的结局会怎么样？是世界明天会更美好吗？我们唱明天更美好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就要唱到明天更美好，因为神掌管这个世界。明天更美好，因为我是耶稣基督的信徒。明天更美好，因为明天是属于我。其他的时候我们唱明天会更美好，你没有这个底，明天会更美好，日本在核泄漏，过两天会飞过来了，对吧？ Tsunami 地震，怎么可能明天会更美好？所以明天更美好，因为我们跟掌管明天的神有一个真切实在圣洁的爱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蔡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献上特别的感激。我们来到你面前，因为你是一个 faithful lover， 因为你爱我们，从起初造我们你就爱我们。当我们真是背离你，当我们走出了你，当我们把心交给这个世界，我们自私交给自己的时候，神你仍然爱我们。你爱我们，甚至在我们还在罪里的时候，你就差遣你的儿子赐下所有的一切，来让我们知道什么是那长阔高深的爱。你爱我们，你亲自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你所造的被我们所污秽的这个世界，把我们领回到家中，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你。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爱我们舍己，你爱我们复活，你爱我们就是为让我们要回到那爱的家园。所以主，再次求主你帮助我们今天在这里蒙爱的人，让我们做一个 faithful love， 让我们做一个那圣洁的心腹，让我们做一个在你迎娶我们的时候毫无愧的真实的爱人。求主你帮助今天所有听到的人，让我们知道天国是要努力才可以进去的，这种努力是我们要抵挡着世界的诱惑，这种努力是我们要仔细的寻求你的良善纯全的美意，这种努力不是靠着那一点点的宗教的行为和我们自己那些微薄的奉献，因为主，这都不是你所看重的。你看重的是一个真心爱你的人。求主你帮助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人，我们当中如果有人有这样的，如果愿意悔改的，主，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主你赦免，求主你赦免我们昨天我们以前爱世界的心，求主你赦免我们只顾自己的利益 不顾你，只看自己今天，不看我们明天，这样短见的心。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知道你的心意，真正明白你的纯全的美意，真正可以做一个信实的、忠心的爱人。求主你赦免你的子民，让我们从今天、从现在就把心归给你，因为你是那最佳的配偶、最良善的良人。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